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中纪委被社科院被中纪委盯上，是否将会遭到清洗？另外呢，是李克强访英，中国是否用金钱赌人权？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呢，是网络杂志《纵横中国》总编陈慧德先生，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另外呢，是位于纽约的作家、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参加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谓意识形态问题。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上个星期二，也就是6月10号，在该院一个研究所讲话时，猛烈炮轰社科院的意识形态，称这个机构存在四个问题，也就是披着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歪理，敏感时期进行不法勾连活动，以及接受境外势力的渗透。他并且要求社科院全体成员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保持清醒头脑，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张的言论传出之后，引发多方的抨击。有人评论说张脑袋进水，也有人分析称他给社科院的意识形态下了一场及时雨等等。那么社科院是否将因为意识形态问题遭到清洗呢？张英伟的思想表白究竟能为中共强身健体，还是给中央帮倒忙？美国之音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将请观察人士来分享他们的思考。那么首先呢，我想来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一番这个宏论，因为社科院呢是中国的最高意识形态机构，这个宏论出来之后呢，大家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而且呢是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就社科院昨天开始已经要求他的人员呢进行填表，也就是汇报自己与海外机构，尤其是这个非政府机构的这个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先我想看看破空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这个张英伟，他作为中纪委驻社科院的这么一个大员，他这番说话首先是越权，因为我知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他管的是纪律问题，具体说来他们现在管的是反腐反贪的问题，那么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中宣部管，那么是不是说中纪委要取代中宣部的职能，中宣部要撤除了？应该不像，因为中宣部它有对内对外两重职能，它可以管党内也可以管对外，这个中宣部它也可以在国内宣传也可以在国外宣传，那么中纪委毕竟是党内的一个机构，它管的是党员或者官员，所以要说中纪委取代中宣部不像。那么它这个，而且中纪委它这个，有人说这个它是不是说也可以管这个社科院不准乱说乱动这个纪律，但是由于中纪委是一个党内机构，它可以管党员，但社科院里面还是有很多非党员，因此由中纪委的人来说要他不准乱说乱动还是不太行。所以说我觉得呢，一个是张英伟个人的因素比较大，但是另一方面呢，恐怕跟目前的这个左风日盛，就是左棍当家也有关系。因为张英伟这个人也是揣摩上意，也是想说这个要升官发财，他觉得在中国现在的当代这个政治生态啊，是越左就越能升官，那么越开明越右就可能会边缘化，所以他恐怕是正在一个正表现。
嗯，谢谢陈破空先生，也就是说张英伟他讲这番话呢，不过是自己探一探这个风声，看看这个风向标抛出去之后呢，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么现在我想看看陈晓农先生，您怎么看他发表这番言论？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这个风声雷动，社科院呢好像已经在雷动了，请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张英伟谈的这番话，虽然他是在社科院近代史所谈的，但是呢，不全是他个人的即兴发挥，因为如果看一下最近最新的中纪委的动态，张英伟的这个讲话不是偶然的，就在最近，中纪委和监察部网这个联合的这个网站上，也刊登了中国监察学会秘书处的一个人的一篇文章，就听起来更加荒谬。他们的标题叫做"腐败植根于西方政治经济土壤"。这篇文章的要点和张英伟的话是一样的，就是说中国的腐败是西方的造成的结果，只要把西方影响排除了，那么中国就没腐败了。当然了，这个说法的最大荒谬就在于他忘了中世界上最残酷的反腐措施就是中国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剥皮宣草，然后世界上最大的贪官就是中国乾隆朝的和珅。那么 既然这个是这个纪委的网站在那里空口说白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为什么他要这么胡说，违反基本的常识。我想这里还有一个政治动向值得观察，但是有可能中纪委最近正在通过各种表态向党内的高层的保守势力表示靠拢，所以张英伟的揣测上意其实正好是中纪委现在最新的一种姿态。
嗯，好的，谢谢程晓东先生。接下来我想进到我们华盛顿的演播室，奎德先生，我想看看您怎么看这个他的这番言论。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陈伯鸿先生认为呢，他多数这个是张英伟他个人出于自己的这个政治诉求，那么程晓东先生认为呢，这个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可能是这个大势所趋。那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可某种意义上从表象上来看，起码可以看出中共那个所谓的反腐已经搁浅，已经遇到了重大的阻力。因为中纪委前一段主要的能量，而且大家众所周知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都是他的反腐，打大老虎。现在打大老虎恐怕已经是强弩之末，恐怕是在党内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他们做一个，起码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王岐山本人的意思，但是起码来说，像这些下面的官员做这种表态的话，起码说中纪委有一个相当普遍的想把他们的那个矛头或者他们的重心去，或者是舆论影像所谓反西化、反那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这个从另外一个小事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知道像那个蒲志强先生最近被捕了，蒲志强先生最近被捕，据说因为其他四位都已经放了，据说罪名还不光是说开那个关于六四的会，主要是他所谓的涉及了所谓公民的所谓私人的信息，也就是周永康的儿子周斌，他的信息是蒲志强最先接出来的。现在周斌这种周永康原来是就是说反腐的最主要的一个对象的儿子，他还是公民，他还是所谓的他的私人的信息还受到保护，而蒲志强这种揭发这种贪官的人反而进了监狱。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值得玩味，说明现在中共上层是非常复杂的在玩一个游戏，是不是他们已经慢慢在转向这个所谓的反对右这方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党内的合法性压倒了社会上的民间的合法性。我们称两个合法性，所以中共要使他党内的官员忠于他的话，其一般来说就是反腐是反那个贪这个什么西化是他们最得他们的人心的，但是在海外的话，或者是在社会上的话，当然是反腐是比较得人心的。所以说这个转向也是值得玩味，是不是有这个转向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目前的迹象看来，很大的可能上起码一部分中共的高层官员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
嗯，好，谢谢奎德。叶良，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刚才几位也谈到了，就是说一个呢是这个反腐机构这中纪委呢他怎么开始管这个宣传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反腐这个情况呢现在是不是出现这个无以为继搁浅，那么只好呢把这个他们的重心呢在偷偷在让人不注意的时候呢给调转一下这个船头，您怎么看？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就是刚才前面提到说是社科院是这个最高意识形态机构，这个不对。最高意识形态机构呢应该是中共中央中宣部这一类机构。那么社科院实际上是一个官方的智库，那么在中国其实很少有民间智库，即使有的话，
可不可以说它是学术上的这个，
它是学术机构，也不好说它是最高，因为最高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级的问题啊。那像北大了、清华了、中央党校、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这些很多机构呢都实际上是官方的这种智囊或者智库。那么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意识形态问题现在这么突出，而且呢由纪委书记来讲这番话。当然这个背景后来其他人也揭露出来，说实际上是社科院一个副院长在这个会上已经做了很激烈的发言，比这个还要激烈。所以我们从这些发言可以看出，他们的文革式的思维以及语言现在充斥这个主流媒体。现在官方呢好像也认同这样一种腔调，这种腔调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前所熟悉的，已经很多年搁浅不用了，但是现在他又拿出来了。那现在这样子的话，这一轮的这种除了指责攻击以外，还有一些阴谋论就比如说还用上了什么点对点的这么对接勾连什么，甚至渗透，这种说法呢就是
往往就让人联想起什么特务机构了，跟海外的西方反华势力勾结，有什么间谍活动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我记得在大约十年前，有一位当时很红的一个青年学者叫陆建华吧，
对，
是叫
陆建华
啊，被因为所谓泄露国家机密被逮捕了。
间谍罪说是、
对，
间谍罪。
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一轮呢，空气这么紧张，就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威慑，就是由于你的意见观点跟官方可能有一定的距离，那就可能会被打上这种各种各样的标签，甚至是敌对的这种标签。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意识形态，对这个思想问题的一种空前的整肃。
嗯，谢谢教授，这个等于就是很让人感到回到从前这种地下工作的这么一个很秘密的这个状态啊，就是、斗争相当的这个激烈，暗涛汹涌。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陈破空先生，那么这一番言论呢，在海内外引起了什么样的这个反响？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尤其像是左派司马南，他的这个响动呢是非常的大。那么我们也能就是能预测到他显然就是举着双手赞成这么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呢造成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在人民日报呢，他登这个人民网登出这个消息之后呢，可能受到压力，他又把这个消息很快撤走了。请问您的看法？
首先我知道我们广大网民呢对这个是非常的讽刺挖苦，非常不赞同，觉得就是文革又来了。但是那些极左派毛左派非常的欢欣鼓舞，像司马南就说这个中纪委转型了，从抓反腐到抓意识形态是与时俱进，另外一个就是解放军的大校这个戴旭，鹰派的这个守卫将领，好战军头，他就宣称说他说对了，他说中国最大的威胁是美国的文化战略和第五纵队。那么这种极左派的言论恰恰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谁在渗透谁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是属于国院的一个机构，是共产党的自己的一个机构，那么他作为一个社会研究的这么一个自然机构，他必然要对外交流。那在交流中究竟谁在渗透谁？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国派出了很多学者记者，实际上担负了一个情报工作，一个就是那个间谍的工作，这就不说他了，这本身是一种渗透。我们就打一个比方说互联网，那么美国的网站这个和其他国家的网站在中国不能被打开，但是中国的网站在美国的别的国家没有问题，那么究竟谁在渗透谁呢？只能说中国的网站在渗透美国。我们如果反过来，如果说中国的网站在美国打不开，美国的网站在中国却畅行无阻，你可以说美国在渗透。说在这个说渗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美国对中国的渗透，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渗透，他们在兜售他们的意识形态，就好像他们的孔子学院一样。说至于说这个后来这个为什么人民日报会撤稿，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权力斗争的问题，就是说他一方面他这个有把话撂出来了，但是他撂话的人又不对，身份不对，他是中纪委的，官反腐反贪的，而且这个代替了中宣部，那么就可能跟中宣部发生了矛盾。而这里边呢又有这个在保守派跟这个开明派的一个矛盾。保守派当然是现在是主流派，是集结于重镇，到处都是这个风头很健，那么他们是无所谓的。但是呢我不排除党内有一些自由派或者是开明派趁机就对他这个身份不对、角色不对啊进行这个反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他们被迫撤下，但实际上呢刚才按小龙说的话，他们又在实际的部署，叫里边的人如果在填表刚才有个新闻说在填表，就说明了他们还是有这样的动作，只不过是想在面子上就只说不干，想就说尽量减少社会震荡。
嗯，好，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演播室的夏叶良先生，那么说到这个他提出的四点这个指控呢，是包括制造烟幕弹，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际歪理，还有呢在敏感的时期呢搞这个非法的勾连，以及要进行这个点对，就是西方势力对社科院进行点对点的这个渗透，那么这些东西呢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这个现实的意义，就在社科院里它究竟是针对哪些人哪些事呢？有什么样的详细的这背景吗？
一个直接的事件就是在五月初，有几位这个学者他们聚在这个一些人家里边来纪念六四这个活动，那屈有余是这个社科院的退休的研究员，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是直接有所指的那实际上所谓敏感时期，五月初并不是敏感时期，那么现在中共的日历里边可以讲大部分都是敏感时期，对吧？哪一天不是敏感时期，倒是可能就是官方组织的节假日那些欢庆活动，除了那以外好像很多都是敏感时期。然后讲到这个点对点的这种勾连，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以后社科院不敢有什么跟学术机构的合作呀？那因为你像美国很多的机构包括一些智库 都对他们看作是对中共采取敌视态度的，包括像兰德公司，他们过去都会有一些看法。那像这样一些重要的智库和研究机构，如果都不能进行这个学术上的交流和互动的话，那还有什么？那跟外部世界等于是要断绝这个学术往来了，是吧？所以他这个讲的就是一种文革化的这种语言，非常匪夷所思的。
等于就是说，让人感觉是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跟外部全部断绝联系？回到您怎么看？
你看，我听了他这个话以后，我感觉他这个什么张英伟有点像个文艺小青年。他说了一套什么叫什么烟雾隐身衣，什么歪理勾连。我请问，哪一条法律规定不能穿隐身衣？什么烟雾？你怎么可指控这些罪行？放的烟雾是什么罪？你没有任何法理的语言，他说的是什么东西？说的是那种文革式的语言，就是刚刚那个像夏一良讲的姚文元式的语言。他用了一些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歪理。你把你的那个什么宇宙真理拿出来说。说到这里，我们要说刚才说到关于和国外的联系，实际上和那个例如福特基金会的联系，例如 Fulbright 基金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中共政府批准的，而且都是写了报告的，都是政府批准的项目，国家项目，官方的
项目
的东西，现在都来统统说成是所谓的点对点的渗透，这非常可笑。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东西，他是不是要对过去的所有的这些国外的学术联系都要切断呢？甚至我们过去知道，甚至也有中国的机构，例如中国民政部，据我所知还拿过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钱，所以这些东西怎么说？你这个中国的民政部或者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都是不是间谍部门？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人觉得简直就是在这个自相矛盾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程小农先生，因为我们今天引发这个话题讨论的主要就是因为张英伟他的这番言论。那么张英伟这个人呢，我们好像过去没怎么太听说过啊。那么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
我在谈张英伟之前，先想就刚才奎德和叶良谈到的这个社科院和国外的联系问题谈一点这个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情况，就是社科院长期以来是在国家安全部严密控制下的一个机构，所以它的几乎和国外的各种联系在都一直在国家安全部的严密的监控范围内，所以不能说社科院过去是脱离监控，然后这个完全自由的在自由自在在和国外发展学术联系，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社科院的副院长当中就有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级干部，
对，
后来也是如此。我们这位张英伟先生到底他本人有没有这个身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个人知道的是，社科院许多研究所都有国家安全部的线人在监控，而且刚才奎德他们都提到，社科院的与国外合作项目其实都是官方项目。美国这边现在披露的消息是，美国对华援助的各种项目80%-90%都是与中国官方的各个机构合作的，换句话讲都在国家安全部监控之下。既然所有这些项目本来就在国家安全部控制范围内，那又谈什么点对点渗透？所以我觉得张英伟的话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表态的一种话语，并不是说他们完全对现在社科院的各种对外合作已经感到失控了。至于张英伟个人，这个人的来历相当可疑。他的年轻时代是非常红，但是却没有任何具体的介绍。他是十几岁，文革的高潮时期，四人帮最当道的时候，他入党了。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文革红人，您是入不了党的。大部分老干部在受迫害的时候，这个张英伟成了党的这个年轻的骨干和血液，所以他是不是三种人我们都还觉得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另外他是在82年突然开始教大学了，在大学里教书，但是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受过高等教育。假如他没上过大学，或者上了那个大学太雅雅屋，那么他有什么资格在大学里教书？那么以后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宣传干部，最后是在中宣部起家，一步步升上来的，从中宣部又调到中纪委，这样一个可以讲是标准的党棍， 现在被派到中国社科院这个中国的学术研究机关去管大批的专家，这种现象本身就非常的奇怪，甚至可以讲让这样的人当社科院党组成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耻辱。如果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就是由这样的人在掌管它的基本方向，那么中国还谈什么学术研究？中国也没有资格讨论什么诺贝尔奖，或者也不必设什么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了。
嗯，
因为党共和克格勃把社科院管得死死的。
嗯，所谓的这个习大大讲的就是中国梦恐怕真是没有希望了。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那么这次呢就说到这个社科院，刚才我们也提到几位分析人士提到这个富布莱特还有呢就是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机构呢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呢进行官方联系，那么在这番言论之后，还有接下来在这一番的这个动作之后呢，就是他未来的走向会怎么样呢？社会科学院是不是完全就把自己的门就关门大吉呢？当然是说意识形态上，
是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此就拒绝跟外国基金会的合作，比如说福特基金会、富布莱特基金会这些的合作的话，实际上这个在大方向上就是全面推翻了改革开放这条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社科院是1977年诞生的，就是文革后诞生的，它就是对文革的一个否定。就文革之后，不仅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科学院，还有一个社会科学院，就是要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学，不仅仅是从政治纯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学。那么这是一个文革后的产物。那么如果对社科院进行这么一个大手术大清洗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真是回到文革年代。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后来社科院的角色是越来越大，它甚至承担了一个给中共高层起制衡的作用。我们知道像中共这样的政权，即便是专制政权，即便是集权政权，他也希望有一批人，最高领导人也希望有一批人还是跟他说真话，他总不至于每天都听到一些假话，听到一些左话。那么如果连社科院这些里面的人都不能讲真话了，关起门来甚至内参内部报告都不能讲真话，都要去唱左调唱左话，那真正回到文革时代。因为文革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谁都不相信，谁都不可靠，最高领导人不相信，二把手不相信他的接班人，那么还有什么人可信呢？就谁都是睡在身边的喉咙小夫，都是要这个复辟的。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到了这种气氛，就社科院所这个中纪委，如果他讲的是代表了这个整个中共高层的一个动作，况且说现在在填表的话，那么就是说他们现在对谁都不相信，觉得谁都不可靠，社科院内部会人人自危。所以这种风气下去的话，我想在不说在实质上全面回到文革，在精神上也会相当程度的回到文革。
嗯，好，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叶良，我想问问您，就刚才这个陈破空先生谈到，就社科院呢是在77年改革开放之初呢成立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呢是中国政府呢想走向开放，尤其在这个意识形态上走向开放的这么一个标志吧。那么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好像这个左派呢已经在可以说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占领了这个高空阵地啊。那么我想看看，就是在过去呢，就为什么在中国一些关键的时刻，占上风的基本上是一些这个左派势力呢？
这个因为左派呢，它一般通常的这个特点就是抢占道德制高点，政治上的这个正确性。它的政治上正确性从哪来呢？一般来讲，就是来自马列的那一套假大空的理论。所以调门越高，似乎就越正确。那么自由主义右派通常的特点就是喜欢说真话，而且一般右派通常是做具体事情的人，而左派通常是只管意识形态，只是监督那些做事情的人。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谁做事情谁容易被挑毛病，不做事情的人反倒没有毛病可挑。所以过去在中共执政这个30几年，那个一开始那30几年里边，那就是左风越来越盛嚣尘上，一直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当时邓小平在那一批这个领导中还算是比较务实的，所以邓小平被看作是右派代表人物。那么他在这个文革中，他有一次官复原职啊，比如说在72年之后，他就重新恢复了一些领导职务，到75年全面这个掌管中国的经济活动。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他评价很高，但是很多攻击他的人说他是右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后来邓小平最后当然中间那个有76年那次啊反击右倾翻案风把他打倒，然后到了77年打倒四人帮之后啊，邓小平77年又恢复了，又回到了这个领导岗位。当然他后来职务这个全面掌控，应该是在11届三中全会之后。那大家可以看到， 邓小平呢，他的特点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按道理来讲，过去是以右的代表著称的，他应该支持右派，不，他到那他全面掌权之后呢，开始对左派呢又开始任用一些，用左派来打击右派，而且他这个大家知道，82年那个反击啊，不，这个破除精神污染啊，就是不是是82年到83年那一轮，这个也就是说那个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轮风，就是盛嚣尘上。所以当时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说，哎，这个邓小平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开始任用一些左派的人物，包括胡乔木啊、邓丽群这样的人，后来都很起劲，所以可以看出中共他执政的一个特点。他像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他经常有的时候利用左派，有的时候利用右派，但是呢，毛泽东的倾向是用左派的时候占大多数，而邓小平呢，人家过去认为一般都是任用右派的时候多一点，但是后来你看。对这个胡耀邦的批判，对赵紫阳的这个不信任，包括这个8964这个整个的运动，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还坚持左的一套这个教条不变，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左的表现，对吧？那么在中国的学术思想领域里边也是向来如此，如果是学马列出身的人就觉得自己是正宗是嫡系啊，你学西方的人感觉说你是这个属于旁门左道。但是后来呢，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反倒是学西方的人占了上风啊，因为他人家有学术基础，人家有整套的理论体系，所以学马列这帮人就感到失落了，被晾到一边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人实际上不甘心，直到今天还有一大批学马列的，在经济学领域里边，就是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资本论的这帮人，他们总是不服气，说你们就是贩卖西方那一套，西方那套东西，你们就是完全照搬照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那我们搞的这一套东西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所以他们一直憋着这个劲儿，刚好利用这个机会，现在在跳出来打击这个所谓的右派。
好，奎德，您怎么看？因为刚才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马列，其实呢，马列本身也是西方这一套，网上也有很多争论啊。那么当然就是中共呢，他是擅自把马列呢给本土化了，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左右之间呢？他这个
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总是左倾，最后基本上在上方，在中国，这个是很清楚、很明白的道理，就是说共产主义在世界的政治光谱中间它是极左的，这个学说它是本身是在它是非常左翼的一个思潮。以共产主义立国的国家，他要保持他的统治权，最终都要维持他那个左的那套东西，
必须，
除非遇到了非常大的危机的时候，他那条实在走不下去，像文革后期，像诸如此类的，包括像三年大饥荒，有1982、1982年的一小段调整等等，除非是完全走不下去了，他要稍稍返回一点常识，走一点务实的路。但是，一旦务实，刚刚大家有饭吃了以后，马上他要回到左的，因为这是他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基础。他说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共产党人掌权，就是因为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是真理。所以他如果去掉了这一套，去掉了这个世界极左翼的这个理论，他就没有掌权的合法性的基础了。所以说他这个在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总是宁左无右，因为宁左是他是不是左的话，最多被批评为方法上的问题，而不是立场上的问题。右的话就是立场上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个国家的基本的意识形态执政的时候，他的基地是建立在左上面的。
好，谢谢。接下来我想看看，
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在西方呢，左派往往是批评政府、批评主流的激进的。那么在中国呢，恰恰相反，这个西方呢，认为这个右派是保守的。那么在中国呢，实际上恰恰相反的是，中国批评政府主流观点呢，恰恰是右派，而左派呢。一个是维护这个共产党的统治，然后呢，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还是认马克思为老祖宗。所以这一点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也算是西方的，但是他们现在经常把马克思理论跟西方对立起来，好像是两回事。在经济学领域里边呢，过去叫一个叫西方经济学，一个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对立的。其实马克思也是来自西方啊，所以它很奇怪的这个分类啊。
中国的左右和世界政治版图上的左右是不大一样的。
就关于这个，我们也讨论过，我们专门请分析人士分析过，就是在这一点上，左右之分的中国还没有跟世界接轨。好，接下来我想听听在纽约演播室的小农您的补充。
我想刚才这个叶良和奎德都讲到了中国这个马列主义对左右两派的影响，那么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依赖马列主义，但是他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是假心假意的，是个两面三刀的。为什么这样讲？从反过来看的话，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学者当中始终是一个占普遍影响力的一个思潮，而左派、极左派和新左派在中国学者当中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为什么？原因不仅仅是刚才叶良谈到的，比方讲在经济学界，这个现代经济学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个系统已经基本上占领了这个阵地。社科院也是一样，社科院六个片儿，其中经济片里头基本上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在那里。我说这个中共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是两面三刀，原因就在于他不敢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因为在所有质问题上，中国已经完全的实行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实行了私有化，而且让红二代们发了大财，成了大资本家。所以现在中国共产党是由资本家组成的一个党，它是不能够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否则的话那就会鼓动基层老百姓起来反对这群权贵。所以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宣传只是在舆论控制上的起作用，但是他不可能真正的消灭自由主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左右两派表面上看起来在官方的支持下，左派好像盛嚣尘上，但是左派永远成不了气候，因为中共中央自己也是两面三刀。
好，叶良，您有这个？
对，刚才我想这个插一下，就是小农刚才讲得很好，但是有一点是，说到私有化已经实现，这点倒是不对，因为在中国目前呢，还离私有化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官方是不认同私有化这个说法。当然权贵集团他们把一些国有资产窃为己有，那个不属于私有化，这个不属于制度化的这样一种安排，而属于私下里边的属于贪污腐败的这种范畴，是非法的。那么如果要讲进行公开的私有化，那应当首先包括土地的私有化，然后呢这个产权现在已经是部分的私有化，从过去中国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那到现在呢很多老百姓开始拥有房产，拥有一些其他的像汽车呀，还有一些不动产等等，对吧？所以说像这些的变化呢，它是一种就是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呢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私有化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但实际上这个进程只是走了一部分，就是从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到后来呢基本上是倒退，现在倒退到几乎已经接近文革的程度。
好的，好，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问纽约演播室的陈伯鸿先生，请您简短，就是这次呢这个他的这个红论张英伟这番言论呢，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究竟是能够给他强身健体呢，还是给他帮了倒忙，请简短，谢谢。
对，我想这是一个大清洗的信号，这个社科院的人可能会人人自危了。但是如果他这样的一个姿态的话呢，我想在这个学术领域啊，高校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会造成重大的震荡。而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啊，其实它主要是来自于社会精英，它稳定靠社会精英，而它这个它遇到的反对和抵抗也是来自于社会精英，尤其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所以如果说这样发出明目张胆的挑战，连社科院这种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啊，这个所谓党中央直管的机构，都是进行这样的清洗的话，我想恐怕倒过来是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帮倒忙。
好的，谢谢。那么有关社科院意识形态是否将遭清洗的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李克强访问英国，中国是不是想用现金赌人权，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